美台经济对话、涉芯片及应对中共胁迫等议题。美议员话，联合国解雇崔绍仁是中共的恶性影响。纽约以80万非公民可投票弹劾调查，做实对腐密指控。加州新发作涉贼嚣张，旧金山市长将打击废闪抢劫。SpaceX 三高层辞职，星链网络意大利测试高效。火鸡比去年涨价 24%， 美财长话2022月通膨回 0.2% 至 0.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22号，美国和台湾代表以视讯形式举行了2021年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美国国务院今日说，这次对话为加强美台经济伙伴关系提供契机。根据美台双方的声明，双方讨论了供应链弹性、应对中共经济胁迫和科技合作等议题。美国国务院11月23号发布声明说，双方欢迎这次对话，为了深化合作，加强美台经济伙伴关系提供契机。国务院说，这次对话由美国响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主办，美国代表团由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何瑟 W. 费尔南德斯率领。台湾代表团包括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科技部长吴正中、外交部常务次长余大雷、经济部次长陈正奇等人。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在记者会上针对台美对话进行了说明，他说双方讨论了芯片短缺和如何应对中共的经济胁迫问题。王美花说，讨论了包括半导体在内的供应链合作，台湾已经表示正在尽其所能解决全球半导体短缺问题，并对美国表明台湾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王美花说，双方亦讨论了如何应对中共的经济胁迫，重点是立陶宛，因为立陶宛加深与台湾的关系而遭到中共的报复。这次对话是在拜登与习近平进行视讯会晤一周后进行的。台湾希望台美对话最终能与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并称赞去年的首次会议是向前迈出的一步。近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在一份声明中告知媒体，联合国崔绍仁被解雇，中共正在对联合国等世界机构进行控制，我们需要做更多。据福克斯报道，之前人权律师崔绍仁艾玛雷利在得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应中共的要求，将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交出后，他警告在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上司，这样做会让北京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施压。但是后来雷利被联合国解雇了。雷利还分享了联合国人力资源副秘书长给他的解雇信，信中说他被解雇的原因有包括他与福克斯等媒体机构和联合国成员国沟通，包括美国。信中还指出他的罪状是与联合国驻纽约和日内瓦的代表团、国务院、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及其他一些联合国成员国和欧盟进行沟通。雷利说，联合国指控我不服从沉默的命令，但是没有指控我散谎。作为一个人，我有责任，更不要说作为一个人权官员，在种族灭绝面前保持沉默，就是与压迫者站在一起。我将这个问题留给秘书长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处理。议员布莱克本说，中共在联合国内的恶性影响是个公开秘密。雷利的案件提醒了人们，中共在联合国内的影响力很大。除此之外，布莱克本在11月22号给媒体的一封信中，还要求油管解释为何剥夺了一个报道彭帅失踪的新闻频道的广告收入。布莱克本在信中提到了11月18号新闻节目突破点发布的一段视频，视频中强调了彭帅的消息。 自由灯塔报道话，油管嘅自动审查同人工审查都将呢个视频标记为唔适当，呢个让突破点失去咗一个关键嘅收入来源。布莱克本话，佢要求该公司查明所有其他情况，亦就系公司系咪响中共嘅要求下取消、封锁或删除内容。布莱克本话，国际社会唔能够再对北京嘅恶劣侵权行为视而不见。不应该因为揭露联合国如何帮助中共侵犯人权而解雇举报人。他表示已经提出了联合国透明度和问责制法案，以加强美国在联合国的领导地位，并揭露中共罪行。纽约州众议会在11月22号发布了对前州长库默弹劾调查报告，证实了对库默的多项指控。另外，纽约市议会预计将在下月通过提案，允许80万绿卡持有者以及合法工作身份的移民拥有市级选举投票权。指控库默的报告访问200多人，并调阅了60万页的文件，指控库默包括对12名女性不当行为、隐瞒了养老院感染大流行病的病故人数，以及利用州府资源和员工为他撰写回忆录赚取了520万美元。在州众议会报告发布之后，长期担任库默助理的阿佐帕迪发表声明，驳斥了报告对库默的指控。另外，据纽约时报11月23号报道说，一项名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选票》的法案将允许持有绿卡以及合法工作身份并在纽约市居住至少30日的居民享有有市级选举投票权。此前这项法案被质疑与纽约州宪法和选举法存在冲突。纽约州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应享有投票选举官员的权利。支持非公民投票的人士说，这一表述仅讲公民能够投票，但没有讲非公民不能够投票。但纽约州选举法则做出了清晰规定，除非是美国公民，其他任何人没有资格注册投票。因此，如果允许非公民投票，就必须修改州法。显然这项法案已经超出了市议会的权限。批评人士认为，法案这个不仅让美国公民的投票权贬值，亦在政治上推动纽约往极左路线走。皇后区民主党市议员霍顿认为，这个提案是对美国公民的侮辱。这个提案的提出者以及支持者就是为了拿到选票。这项法案由市议员罗德里格斯在2020年时就提出了，但被搁置。今年2月份，罗德里格斯和新当选市长阿当斯再度提出，并获得市议会绝对多数支持，预计这项法案将在12月9号获得市议会批准。旧金山地区上周连续发生4起大型有组织涉盗案。为了应对涉匪对高端商店的洗劫，旧金山市市长伦敦布里德宣布将限制汽车进入著名的购物区联合广场。由于对公共安全的担忧，目前报名参加防身术的民众越来越多，而监视器亦供不应求。据福克斯新闻报道，仅在上个周末，旧金山就有近12家商店遭到了至少80名抢匪有组织的打砸抢。上周五晚上，在联合广场有多人打破一家路易威登的窗户，清空了店内的高端商品，有8人因此被捕。旧金山市长布里德在近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将对联合广场以及汽车如何进入做出一些改变，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变化将在什么时候实施。现在正值11月25号感恩节前夕和黑色星期五购物节开跑之际，蒙面窃贼干天化日之下打砸抢，对民众安全带来影响。连续三日出现劫匪洗劫，而警方逮捕的人却非常有限，被店家的提醒竟然是提早打烊。2014年的加州新法通过后，默许歹徒盗走950美元以下的商品不予追究，加州就成了涉盗天堂。据旧金山记事报报道，由于安全隐患问题，防身术和保存等业者表示，他们的业务量成长超过双倍，很多新学员以女性和长者居多，他们感到走在路上不安全，有些想让自己的体格变强健， 有啲想响必要时能够保护家人。除此之外，旧金山人亦忙住改善住家硬件设备，提高安全感。家庭保存同监视摄像机业者表示，最近业务量比过去一年增长70%。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 SpaceX 的火箭业务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但却传出两名副总裁、一名高阶主管先后求去。有分析指出，这个可能会动摇 SpaceX 在业界的领导地位。另外 ,SpaceX 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在意大利测试结果显示高效。CNBC 报道说，多名知情人士表示， SpaceX 副总裁克兹利已经离职，他负责猛兽引擎的开发，该引擎在星舰项目中扮演要角。克兹利的离开亦显示 SpaceX 在引擎开发部分面临巨大压力。另外，负责任务和发射行动的副总裁罗森以及同部门的高级主管李奇林亦在上周离职。这三人在 SpaceX 任职时间8年至13年不等。失去这些资深员工对 SpaceX 来讲影响不少，亦令外界质疑 SpaceX 的研发情况是不是如期顺利。另外，目前 SpaceX 公司的星链卫星宽带网络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大服务覆盖范围。该公司现在已经开始为20个国家的超过14万用户提供互联网服务，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墨西哥、瑞士和英国等国家。该服务在一个月前在意大利上线，用户们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了自己的互联网体验。近日，一位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星链用户表示，他们正在体验高速的卫星互联网接入，下载速度为每秒 272Mbps 兆比特，上传速度为每秒 32.6Mbps 兆比特，延迟为 41ms 毫秒。另一个居住在意大利的星链用户通过 Twitter 分享了一个速度测试列表，他们在10月份的同一日进行了多次在线速度测试，测试结果显示星链网络的性能甚至超过了之前预期速度。最初 SpaceX 想今年早些时候告知测试客户，这个网络的下载速度将在每秒50兆比特至150兆比特每秒之间。为了能够提高网络的传输速度，后来公司向近地轨道发射了更多的互联网传送卫星。再过两日就是感恩节了，全家人团聚吃一餐火鸡大餐可以说是节日最温馨的时刻。然而，由于食品物价上涨，火鸡比去年贵了 24%。今年感恩节大餐可能创下历年来最贵纪录。根据美国农业局联合会提供的标准，今年一顿典型的感恩节晚餐费用是$53.31，比去年上涨了 13.7%， 创下31年来新高。过去20个月以来，大流行病严重破坏美国经济和供应链，加上通货膨胀的压力，全球粮食需求高涨。联合会资深经济学者维约尼卡内伊分析，由于消费者在屋企煮饭的时间增加，从2020年至2021年以来，超市和零售业者对肉品的需求亦跟着提升。今年农场主招工困难，火鸡到了该出笼的时候，因为缺少人手，只能让火鸡继续生长，所以今年的火鸡平均比往年要大，价格亦高出不少。根据第36届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调查，今年一只16磅重的火鸡要价高达$23.99，比去年涨价 24%。另外，其他新鲜食品比如鱼、蛋、牛肉和鸡肉的价格在过去一年来亦涨了很多。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报告，美国主要连锁新鲜超市贩售的生活用品在过去一年来价格涨幅已高达 5.4%。 内伊说，就算扣除了火鸡，今年感恩节的食材费用亦比去年涨了 6.6%， 符合消费者物价指数反映通货膨胀的趋势。11月23号亦就是今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他预期目前创纪录的高通膨将会在明年的下半年有所缓解。2022年下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月增率会降回 0.2% 或 0.3%。 呢一次新闻同大家播报到呢度。若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粤语嘅内容，欢迎转发，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